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开始哥林多前后书第五课哈。开始之前，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父神，满心的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教会，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学习神的话。也求神保守，让我们在学习当中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让神的话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的传播，这求神你自己施恩怜悯，怜悯武汉，怜悯中国，让这个病毒可以被有效的控制，也让这个病毒的传播被那些被感染的人能够有效的能够治好。也求神真的是你施恩怜悯，医治这地，让这个地得到完完全全的恢复和医治，让病毒完全的消灭。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可以查考哥林多后书12章到14章，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查考这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哈。那哥林多前书12章跟14章是保罗特别哈花很长的功夫在这边哈特别讲。那我想哥林多前书13章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爱的真理这一章哈。这一章大家都很熟。那其实呢，要如果仔细的想一想的话，保罗特别强调就是爱是最大的恩赐哈。那么保罗在12章第14章主要的教导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哈。那什么是圣灵的恩赐呢？那大家我想都知道哈，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每个人都有才干，每个人都有能力哈。那么圣灵的恩赐是什么呢？圣灵的恩赐是神要给人的哈，神给人的是从圣灵来的哈。那么圣灵的恩赐最重要的，常常有两件事情很重要，跟别的地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哈。圣灵的恩赐第一个是从神来的，好，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神按自己的心意分赐给人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圣灵的恩赐最重要的是造就别人，造就教会。好，圣灵恩赐是在教会里面运作的，在整个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造就别人，这就是圣灵恩赐最重要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把打开我们的圣经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这里呢，我想我先跟大家念1到3节哈。这里讲，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哈。这里最重要的哈，就是说哈，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呢，大部分的信徒很多以前都是信异教的，也就是外邦人信异教的。你知道异教的呢，他们有很多那种邪灵，或者是有一种那种Richard 有一种那种他们自己，比如说献祭，比如说是献活人献祭。那么在那个时候，在哥林多城呢，他们认为跟妓女交合就是一种献祭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他那时候他特别讲了，他说呢，圣灵跟你们做外邦人那种在异教的时候那种看到的那种邪灵的那种方式，或者好像被鬼附一样，好，你知道我们中国台湾好像特别台湾哈，台湾有时候在庙里面，比如说有时候在庙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叫台湾叫当机的哈，就是那些好像是被神灵附的哈，他把东西打在身上了，杀在身上哈，好像刀枪不入的样子哈。那他是说你们要辨明有些东西是邪灵的附身哈，那不是圣灵的感动。他说圣灵的感动最重要的，圣灵的感动一定是以耶稣基督灵来感动你，所以圣灵的感动绝对不会咒主耶稣，圣灵的感动呢一定是 认识耶稣的。好，所以呢，绝对不会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好，不会说是不会说是来咒主神的哈。好，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哈，这里讲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哈，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好，这里四节一直到六节呢，都是讲圣灵，而且都讲一位。这里呢，但是呢，这个保罗把圣灵呢跟三位一体连上了。哦，他说呢，这里他说恩赐原有一位，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哈，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三位一体。哈，圣灵、主跟神。哈，主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呢，他这里又讲了三件事情：恩赐、执事跟功用。好，这三个事情你们要分清楚。哈，恩赐是神赐给你的一种智慧、才干、能力。哈，执事是你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好，那功用是这个执事因着圣灵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功用。好，这个不太一样。好，所以你要讲清楚。但是呢，这些东西都归于真神，都归于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好，我们再看然后你可以看说，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也就是说，这些圣灵的运作是在所有人当中。那要切记哈，圣灵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说只有少数的人的哈。那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圣灵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圣灵的恩赐来运作。而且呢，是彼此互相互补、互相造就、互相帮助的。好，好，他这里我们再从第七节开始哈，念到第十一节哈。第七节讲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好，然后呢，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医治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有一人叫他做先知，又叫一个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说方言，又叫一人能说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好，所以最重要的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呢，圣灵是圣灵他自己随己意分给个人。然后这里面就讲到，哎，这个人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哈，就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哈。这里呢，然后第七节说圣灵是显在个人身上，还有很重要第七节讲是叫什么呀，叫个人得益，这就不是叫个人，是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呢显在你的身上，主要是叫这个叫人，是除了你自己以外，叫所有的人，教会里面的人都一同得到益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好，圣灵的工作很重要的啊。你知道有些人有医治的能力，医治的恩膏，可是他自己生病，他没有办法医治自己。好，因为他圣灵是恩赐，是让他帮助别人的，医治在别人的身上的。好，让别人得到啊，得到圣灵的益处哈。好，我们看从第八节可以看到，这里有讲到有几种圣灵哈。这里讲到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哈，智慧的言语，这里讲到智慧的言语，这里也讲到知识的言语。那这两种可能很多人分别不出来，什么叫智慧的言语，什么叫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很多人讲呢，智慧的言语是从神来的话，好，那就是能够讲出来一些很丰富神的恩典、神的带领，好，比如说真的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神要带领你往哪里去，你自己祷告也祷告的迷迷糊糊，但你可以到教会里面找牧师或者找长老为你祷告。当长老牧师他有这种恩赐智慧的言语的时候，他就会说出一些话，指引你的方向， 啊，因为圣经上讲，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的道路。这就是智慧，智慧的言语。好，知识的言语又是什么呢？知识的言语，我们的知识哈。其实知识的言语最重要的是叫我们能够认识神。好，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但是这个知识的言语就是说，其实呢，很多人他对，也就是说，知识的言语是对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分辨的清楚，讲得明白，让别人因着你这个知识的言语能够更能够认识神。这就是知识的言语。好，然后呢，有人蒙他赐圣灵他的信心，你可以看到信心也是一种恩赐哈。还有人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所以医病也是恩赐。还有行异能哈，可以做一些异能。另外呢，又做先知，有人做辨别诸灵哈。辨别诸灵就是有时候呢，他能够知道分辨你身上有些什么样的灵哦，这种恩赐不容易啊。这除非真的是很多的，真的是圣灵感动他，这种恩赐我自己是没有了哈。辨别诸灵我是没有，可能有些人有哈。我就是有些人为你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祷告当中，就是圣灵告诉他哦，某某你身上有某某某某的啊。邪灵或者某某某某的在你身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什么的方式祷告，把这个邪灵赶离出去哈。这个恩赐不容易啊，真的是这从神灵的。又有一人能说方言，又有一人能翻方言啊。我们都知道说方言的恩赐在现在的灵恩教会里面好像很推崇，但是翻方言的恩赐我觉得比说方言恩赐更重要。因为你说方言你不翻出来，后面保罗会讲没有益处的哈。说方言只是对自己有帮助。好，我们再看从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里呢是讲到圣灵恩赐的配搭。这里呢保罗就要用一个身体的比喻哈。他说圣灵在教会里面各种不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恩赐，这每一个恩赐都很重要。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保罗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很自高自大，他们推崇，他们特别看重那些会讲方言的人。他们认为这种恩赐是很特殊的恩赐，他们认为讲方言好像神特别的 favor 在那些人身上。那么特别那些会讲方言，他们又特别自高自大，他会讲方言。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教导他们，所有的恩赐神给的，但是彼此配搭。最重要的目的呢，配搭起来就完全了一个身体。好，就像我们人有头有口有嘴有耳有脚有手，都有不同的功用，每一个功用都不一样。但是不能说我有手我就不能要有脚，因为比如说我手要去拿一杯水喝，我的脚我要告诉我的脚要走到那里去拿一杯水。所以每一个都是彼此配搭的哈。好，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哈，可以看到二十七节哈。十二节这里讲，就如身子是一粒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为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而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的；倘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的。若全身是眼，那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以为软弱的更不可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是神就把你配好了，都有身子。所以其实呢，圣灵的运作神已经安排好了在教会里面， 都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然后二种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在一个教会里面，就好像一个身体有手有脚有头有口有耳有眼，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眼睛，如果都是眼睛那就没有办法闻味道，没有办法看东西了，好，也就是说所有的恩赐都会存在，所有的恩赐都要彼此配搭，好像身子一样在这里，好，也不能说哦，我是手我就不能，我就你就我比较高，我手可以拿东西，我手比较大，我就不需要用你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每一个肢体哈，都必须要用到的哈。也就是说，每一个恩赐都很重要。然后是二十二节讲哈，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哈。身上的肢体你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哈。他这里特别讲到呢，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认为他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他认为这个是最大的，因为教会里面好像一般的中国教会都很注重牧师的讲道，怎么来教会就看听牧师的讲道，好，但是呢其实教会不只是先知讲道的恩赐，还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在运作。他说有一些恩赐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而是在比较隐藏的，好，有些恩赐是很体面的，有些恩赐是不体面的，有些恩赐呢不需要装饰，有些恩赐呢需要把它装饰。也就是说神他看重每一个不同的恩赐，神看重这些恩赐呢，就让这些恩赐，他说你那些不显眼的，神特别反而把你抬高，你那些自以为高的，神反而让你要降卑。好，所以他特别是这样讲哈，他是说每一个肢体都重要的哈，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神都特别加以保护和装饰。所以教会中每一个肢体的恩赐都很重要啊。然后后来我们再看哈，26节哈，27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的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啊，我们的手受伤，好，我们手不能动了，受伤了。那其实呢，整个身体都受到伤害。好，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嘴巴烂了，讲话讲不出来，或者说我们真的是咳嗽啊，真的是讲不出来。这时候呢，不是说只有一个器官的问题，而是整个全身的问题。好，其实比如说我们做长跑，我们跑步跑得很快，我们脚跑得很快，所以我们得到荣耀。好，比如说赛跑，我们得到冠军。这个冠军不是说只给你脚的，而是给你整个人的。好，也就是说，你一同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如果有一个肢体哈特别好特别强得荣耀，是整个的身体得荣耀，而不是说只有你的这个肢体啊，这个肢体得荣耀哈。他特别这边讲到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是各自做肢体的哈。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好，28节哈，我们再看28节到31节哈。这里讲到不同恩赐的职分，好，这里又再重复一遍哈，就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其实是行异能的，再其实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啊，说方言的哈。这里跟前面所讲的那种不同的恩赐哈，在这一章里面前面也有讲。但是他这里呢是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其实所有的恩赐都是在教会设立的哈。那他这边讲到第一第二第三哈，那有些人说哦，是不是第一特别重要， 第二比较不重要，其实不是哈。其实这里呢，我是觉得每一个都重要。好，所有的恩赐是每一个都重要哈。那啊、那还有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哈。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啊，他这一讲，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他这里用了七个问句哈，来问说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只有一种恩赐呢？其实不是哈，我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啊。三十一节主要是连到后面下面所讲的，其实所有的这些恩赐，所有的这些恩赐都是要配合在教会里面。好，没有一个是最大的，也没有一个是最小的，也没有一个是要缺乏的。好，必须要彼此配搭服侍在教会里面。好，但是他特别又在讲了，所有这些恩赐当中的运作运用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三十一节哈，要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把这些所有的恩赐把它联合起来运作。哈，这个呢，这个恩赐就是十三章里面所说的爱，爱这个恩赐哈。那么我们看一下十三章啊，第一到第三节哈。讲到说爱的恩赐，这里讲说我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样、啊、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我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最大的恩赐，所有的恩赐，他这里讲到第一个说方言，他说如果说我能够说万国的言语，哇，真的是很厉害，可以到处去讲道，到各全世界各国去宣教，很了不起。但是如果没有爱，如果说你认为，如果说这个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恩赐，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来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以为这是自己神给你的一种能力，神给你一种才能，神特别给你的恩典，你就自高自大，认为这是你所拥有的，你出发的时候好像是要彰显你自己个人的荣耀的时候，你这些恩赐没有用处。好，但是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出发点是爱，也就是说你这个恩赐的，你这恩赐的使用是透过神的爱，神的爱激励你去使用这个恩赐，而不是说我要用这个恩赐来表示说我这个恩赐有多么的强大，我这个恩赐多么的美好。好，不是说出于你自己，而是出于神的爱激励你去来使用这些恩赐。他说我没有爱呢，我虽然讲话很多，但是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你知道那些锣跟拔声音很吵的，很大声的，但是那些听起来就是很鼓噪的那种声音，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他说你如果你是只有先知讲道，就是说你的话语的恩赐非常好，但是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这讲出来的话都是废话，都是没有人可以听，就是都是杂音哈。第二个呢，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你可以看到他有先知的恩赐，还有知识的恩赐哈，而且还有信心的恩赐，但是却你看他这个信心多大，能够移山，但是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第三个呢，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表示说他有一种爱心的恩赐，他是爱人的恩赐哈，要舍己叫人焚烧，但是呢如果他这些这样子做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神的爱的时候，这些 仍然是对我没有益处的哈。好，这个是爱，这是真的是爱，爱的价值非常的大哈。就是说，所有的恩赐必须要在爱里面运作。然后下面呢，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呢，第八节的前半部主要就讲到啊，爱的真谛啊，爱的真谛。那么我想这几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这几节主要讲的就是爱哈。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保罗在这里真的把爱，把神的爱，其实这里讲到不是人的爱啊，这里讲到是神的爱啊，阿加佩的爱啊。这里的这个爱呢，人真的很难做得到，除非有从神的爱在你的心中哈。他前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哈，在前面，他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哈，他说呢，第四节特别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啊，我们先从前面这两句话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也就是说，爱呢是一种恒久的忍耐。也就是说，爱呢，不是说那种啊不得已的爱。你知道，有时候啊，在中国有一句话说哈，说什么“百病无孝子”，就是说，如果你父母亲生病的时候，没有一个孝子，因为真的是非常的，你知道，照顾父母亲哈，非常的非常的啊耗神耗力哈，那。也就是说在这里哈，他说这个爱呢是没是啊、爱里面是恒久，是忍耐，而且是忍耐是恒久的忍耐。也就是说爱到底的爱好，真的是不容易啊。爱一个你所爱可以爱的人很简单，爱你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你是家人，你可以忍耐他。但是如果爱一个不是你的家人，或者说跟你一点没有关系一个陌生人，这种爱就不容易。好，特别说爱就是一种忍耐。好，那其实爱的出发点是要帮助他，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愿意接纳你的爱，或者说跟你用恨来跟你相对的时候，你还仍然去爱他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爱这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是加上去的哈。也就是说，在忍耐当中，你还要有恩慈。也就是说，在忍耐当中，你不要生气；在忍耐当中，你仍然和蔼可亲，你仍然是以那种天父来的那种爱来对待你的那个被爱的对象。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哈。好，那么下面呢？爱他有讲个八个不要做的事情哈。保罗用反面的话来讲哈，八个不，他说其实八个不就是说你要做，你这个不要做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不嫉妒哈，不嫉妒，也就是说要宽容大度，当别人比我强的时候不会嫉妒。其实嫉妒就会生恨，嫉妒就没有爱。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你心中就没有爱了。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说就是由嫉妒就产生恨。好，第二个呢，不自夸。自夸呢，就是夸大自己的长处，甚至当你夸大自己长处的时候，甚至践踏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以牺牲的爱啊来自我隐退。哈，这里讲到啊。所以呢，这里要真的是要用牺牲的爱来自我隐退哈。不张狂，张狂的意思其实就是原文就是骄傲哈 ，proud， 就是说不张狂就是不自负或者是不骄傲，不做害羞的事呢。害羞的事就是 rude， 英文的翻译就 rude， 就不做任何使自己良心蒙羞的事哈。行事为人处处显示仪态得体，光明磊落哈。所以其实你要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他的身上你所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常常讲说爱之深责之切哈。 常常有，你知道吗？爱到最深的时候，也有时候反而是恨到最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当你失去的爱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觉得这个爱好像没有价值，或者这个爱被别人践踏的时候，你会由爱而生恨哈。那这里特别讲说，真的爱里面不要做害羞的事情，要不要做任何使良心蒙羞的事情哈。好，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哈。要不要考虑到自己的益处哈。也就是说真的是你的爱是为了别人着想，这个是非常，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处处为他着想哈。不轻易发怒，发怒啊和计算人的恶都是相关联的，因为不要因为别人的无理而激怒自己哈。这个不轻易发怒，这个不容易的，在爱里面你越爱的越深，你越容易生气。好，那这里保罗特别教导我们，爱是不要轻易发怒。他这里有没有说你不要发怒？他没有说不要发怒哈。其实我们发怒，怒气是人情绪上的一个反应，但是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作为。也就是说，当我们发怒的时候，他是就不要轻易的发怒哈。真的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要问清楚、看明白、想清楚。雅各书上有一句话说，要怎么样？慢慢的听，快快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就是说，真的是就在这里所说，不要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应当要饶恕别人，忘记别人的恶，就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一样，哈。有时候我们把别人对我们的不好记在心里面，其实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就等于把自己关在牢笼里面，你一天到晚去想，哦，别人怎么对我不好不好。其实那个人他做，他说不定是无心的，他做了他可能忘记了，但是你永远记恨在当中。也就是说，你永远处在那种恶、那种不饶恕的阶段。其实这里他特别讲到，不计算人的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饶恕人的过犯，哈。真的是就像就像主导文里面所讲的哈，真的是我们要饶恕别人的过犯哈。第八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哈。这里不义就是一切与耶稣基督教导相违背的，就是不义。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必定不愿意去做一切不义的事情，也必定会做合乎真理的行为哈。也就是说，在爱里面呢，没有虚假，在爱里面呢，绝对不要去做那些不法的事情，好像说欺骗。我们常常有时候用一种欺骗的手段，用一种伎俩来谋取夺得别人的爱哈，或者用一种不法的手段来得到这种爱。但是实际上，如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事情被发现的时候，这个别人就发现这个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哈，不是真正的爱。好，最后讲到四个凡事，爱的四个凡事哈。前面讲到八个不，下面又讲到四个凡事，特别讲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哈。凡事包容，包容的意思就是 protect 的意思哈，就不要张扬别人的软弱不足的地方，要遮盖他所犯的过失，以至于他们不在别人眼中受辱受伤。所以这样的遮盖就是保护哈。也就是这里讲了，就像就是保罗也讲过，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啊。也就是在爱里面，你可以宽恕，可以原谅，可以遮盖。当你这样遮盖的时候，等于保护他。因为当你揭发他的时候，就让他受到很大的羞辱，或者是会因为你揭发他会受伤。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虽然我们明明知道他有过犯，但是我们要为他祷告，不要说在当众一再的宣扬， 他的过错而让别人让他跌倒哈。好，另外呢，凡事相信，其实在爱里面呢，我们常常讲话，爱不能容下一粒沙子，也就是说彼此之间哈，如果说有一点不相信，就会破坏你的相爱哈，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比喻，凡事相信，就是在基督里真诚的心对待别人，在爱中相信他，而不是猜疑。当你诚信待人，别人也会因你的相信而开诚布公。所以这是双方的。当你真的是开诚布公的时候，别人看你知道你是一个透明的人，知道你的信心，相信你，然后别人才会就彼此才会有 trust 啊，这是一种彼此的。那么凡是盼望，就是所相信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但仍然相信事情会变得成就，就如我们盼望神的应许必会成就。其实有时候在爱里面呢，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对方好像没有做到我所 expect 的那个样子，好，常常说哎呀，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缺点，特别是夫妻之间常常觉得为什么他老是这个样子都不改，好，其实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要有盼望，我们要为他祷告。其实有时候呢，你要记得一句话，你要让一个人改变，最重要的你自己先改变。当你先改变的时候，你的改变然后影响另外一个人，因着你的改变而改变，好，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去改变别人，乃是要改变自己，让你的改变可以影响他，因着你的改变而改变他，好，这个很重要。好，所以这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里你看，你看到哈，爱一开始保罗说忍耐，爱的结束保罗也说忍耐，所以忍耐很重要哈，爱里面忍耐非常重要啊。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这里呢最后也说凡事忍耐哈。但是这里的忍耐跟第四节有一点不太一样，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坚忍，就是要持久的意思，就是爱里面要持久。那前面讲的忍耐是忍耐着对方对你的不好，这里的忍耐就 preserve 哈， preservance就是要持久，持久下去哈，就是爱，爱是永恒的，就是哈。那然后我们再看第八到第十三节哈，八到十三节这里讲到就是爱的表现，爱的表现哈，这里讲到就是说爱是永不止息哈。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讲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这里就讲到爱哈，这里讲到爱是最大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呢，要如何来运作呢？这里就特别讲到呢，讲到第一个哈，爱是永不止息。也就是说爱是不会停止的。他说他呢讲到就是说，他是讲到其他的恩赐都会停止，这个停止的意思说这些恩赐到了天上都没有用，因为这些恩赐只是在我们地上现在可以用。好，他说呢，你看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那很多人哦，误解了这一句话，认为保罗说哦，先知讲到跟先知特别讲到先知哈，还有方言，他认为呢是在新约的那个时候，神特别给新约的教会的，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停止，所以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传统的教会，他们说现在没有先知， 因为先知已经圣经讲了，先知已经没有了啊。那么方言呢？他说现在也没有方言，因为方言也要停止了啊。这是有一些教会是这样讲的。其实这里真正讲的意思是跟爱拿来做比较。他说先知讲道跟讲方言，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很注重先知讲道，他们纷争，他们结党的目的，因为他们看到亚波罗很会讲道，所以他很多有一些人跟着亚波罗。好，他说有属保罗的，有属亚波罗的，还有属基法的，还有属基督的。那么他又有一些人呢很会讲方言，哦，大家都很羡慕他。好，那保罗特别在这里讲到说，你们这些恩赐在这个教会这个时代将来都会归于无有。他特别讲到下一句话，特别就是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也就是说知识的，这知识的恩赐，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第十节最重要，第十节这是什么？等到那完全的来到。什么叫做等到那完全的来到呢？也就是说等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他是神，这恩赐都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将来到天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这些恩赐都没有用。这些恩赐呢，这是有限的，也就必归于无有。他说那个完全的，其实他完全的是表示无限的，我们呢只是有限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先知所讲的，只是神告诉我们这一点点，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知道的。但是等到我们到天上，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这些都不需要了，我们都不需要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孩子的时候，我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人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他说我们现在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还在学习，等到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真的是到了天上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要丢弃了。他说我们现在呢就好像看镜子一样，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镜子是铜镜，铜镜不是像现在的水银镜，看得很清楚，那铜镜必须要打磨，磨得很光，但是看不还不是看得非常的清楚，虽然还是一个镜子，但是不是还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就要面对面了，到时候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如今我知道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所知道是有限的，我们其实在圣经很多的地方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到了天上，我们跟神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都是有限，现在先知所讲的话，先知讲的话也是有限，我们讲的方言也是有限，但是到了天上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好像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一样，那如今长存的，他说呢，你知道我们信心，有信心有盼望，信心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盼望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信心已经没有用了，盼望也没有用了，唯有爱才是长存的。好，所以这里讲信望爱，信心盼望跟爱呢，信心盼望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信心盼望爱，我们三个都需要，但是我们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信心已经不需要了，盼望也不需要了，唯有爱我们还是可以永远长存。好，这我们现在讲十四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我们现在翻到十四章。十四章呢，保罗又还是继续讲到恩赐，继续讲到恩赐。那么十四章呢，特别讲到两种恩赐，一种就是先知讲到恩赐，一种就是方言的恩赐。特别讲到这两种恩赐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运作。好， 另外呢，十四章的后半部又讲到，就是说妇女在教会中应该怎么样哈。当时那个时候跟当时的一些环境有关系，跟当时一些文化有关系哈。第十四章，我们看哈，十四章我们看一章到五节哈，一节到五节，在这里讲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的。先知讲道，他这前面讲到爱哈，他说呢，我们这一生其实我们这一生追求的最大的就是爱。那这个讲的爱呢，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追求是神的爱，阿嘎佩的爱哈。要如何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其实你知道吗？耶稣说旧约的总纲就会有两条嘛，一条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嘛。所以呢，其实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爱嘛，基督教所有包括基督教里面就是爱。所以他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爱。那哦，除了追求爱以外，我们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个切慕就是渴慕，渴望得到属灵的恩赐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属灵的恩赐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有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神啊。但是他说，这些所有的属灵恩赐当中，其中呢，更要羡慕的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好，他说这个恩赐呢，是我们如果你有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有一个目的，他说其实呢，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所有的恩赐主要就是要造就人。他说先知讲道是更能够造就人的哈。他说呢，他特别哈，前面特别就是讲到方言跟先知讲到恩赐的分别哈。他说你们哥林多教会啊，你们不要一昧的在追求方言的恩赐。他特别讲到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各样的奥秘。他说方言啊，其实真的方言很有 powerful。 其实方言呢是神的奥秘，但是方言呢是对神说的，神赐给你这样的恩赐，让你可以跟神来沟通。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呢，要很久的祷告。好，那怎么样才能很久的祷告呢？你祷告有两种哈，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保罗自己也在讲，他有两种祷告，一种是悟性的祷告，就是祷告讲出来的话是我们头脑知识的；另外一种是灵性的祷告，灵性的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是使我们跟神的这种沟通。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因着方言的祷告提升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神知道，神也听明白。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讲的，方言不是对人说的，是对神说的。 好，第三节这里讲，但做先知祷告的是对人说，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这个时候常常要讲，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是做先知的，或者说我们常常就讲到我们说话，特别是基督徒，当我们跟别人讲话传福音，我们就很注重这三件事情：造就、安慰、劝勉。好，我们说出来的话一定要造就人，能够帮助人得到力量，能够安慰人，能够说出安慰的话。哈，其实很不容易，当特别是当一个人在病痛当中，在苦难当中，好，你要说出安慰的话不容易。好，还有呢，劝勉人的话，劝勉人更难啊。他做的不好，你要劝勉他，教导他怎么样走到正路上，这个不容易啊。 其实我觉得安慰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在湖北哈，在武汉传染啊，我自己就是湖北人哈，我的表姐也住在武汉，那我因为知道他们受到感染呢，因为整个武汉城都封城了嘛，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表姐，就问她到底情况怎么样啊。那么当然是表示我们的关怀跟慰问啊。她说其实我们也没，她说我们都还好啊，没有受到感染，那我们只是不出门而已。那我们出门的，我们只要出外的时候，一定把全身包得紧紧的哈，保护好我们自己啊。那我说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做的？他说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因为整个封城呢，你对我们做也没有办法。他说有一件事你可以帮我做，为我们祷告，这样。其实有时候呢，造就安慰劝勉人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出一些话，真的可以帮助人。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为了祷告，好，为了祷告，这样。好，那第四呢？第四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特别讲到说方言跟先知讲道的分别哈。先知讲道是造就整个教会，因为当他讲道出来，他的福音可以让所有人都听得到。但是说方言只有你自己，还是说给神听的，讲出来的话没有人听得到哈。第六到第十二节呢，我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哈。第六节这里讲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消或色，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若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好，这里其实真的是讲到方言跟那个先知讲道的不同啊。先知讲道让人家明白，方言讲出来的话人家不懂，除非方言可以被翻译出来啊。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他说方言讲话人家听不懂呢，就好像你吹箫吹鼓没有一定的曲调，听起来就是杂音一段一样。另外他说吹号，你知道吹号，通常吹号的时候，吹号呢有各种不同，你知道吹号通常都是打仗的时候用的哈。当一吹号，有紧急集合号，有升旗号，有撤退号，好，当你吹的号，你一定有可以代表一些意义的。你一吹号，大家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但他说这里讲到说吹号是预备打仗，你就如果吹的无定的号的时候，你吹出来的调子根本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打仗无所事事，不知道是要进攻呢还是撤退呢？哦，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他说你们也是如此，若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就说我们不要讲，我们是虽然方言是很好，但是不能造就人啊，人听不懂啊。那我们再看啊，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有意义无意义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义，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话外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呢，就当求能得着翻出来。好，他特别讲到，就说哈，特别讲到声音哦，话语，每一个人讲话一定是有意义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话语，但是你必须要懂得他的言语，你才能够明白他的意义。所以他说呢，你讲方言，你如果不懂得方言，你讲出来对一个外面的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好，那对神是有意义，但是对外面的没有意义。所以他这里这边讲呢，他说你们要求，切切渴慕要求属灵的恩赐，你就要求 那个恩赐是能够造就教会的。好，那方言的恩赐跟其他的恩赐唯一的不同，方言是造就自己的，除非方言说出来被翻译出来，才能够造就教会。好，好，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好，我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怎么样呢？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保罗这里讲到，就是说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当我们祷告我们唱歌，其实是跟神祷告，当我们唱歌是敬拜赞美神。所以他这里讲了，我们唱歌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悟性的，就讲出来的话语人家听得懂的，另外一种就是用灵来祷告。好，其实呢保罗他自己讲呢，他自己都用这两种方式。其实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灵歌来敬拜，我们可以用方言来敬拜，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用悟性来祷告，也可以用方言祷告。哈，然而呢，不然你们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人家如果不懂你用方言讲的话，他怎么会说阿门呢？通阿门的意思就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要同声的赞，同声的说阿门，就是我们认同你讲的话。好，这就是阿门的意思。他说你感谢的固然好，无奈不能造就人。他说你用方言祷告，你感谢的很好，但是不能造就人。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讲到，他说他宁愿讲五句方言，五句造就人的话，劝勉人的话，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一万句方言。这就是一个对比了。他说我在方言再多都没有用，我真的是要在教会里面，特别讲在教会里面能够造就人，就要做先知讲道。好，不要说一昧的追从，一昧的这个是尊崇说方言的这种恩赐。特别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他们有这种弊端，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一种多么高的一种荣耀，所以他们就夸口说他们说方言说得多好，他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种方言的恩赐，他们常常就自夸自大。在教会里面就是一直在说方言，但是这样子对教会反而造成混乱，对教会是没有益处的。好，二十节哈，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怎要做大人。哈，其实保罗常常用这种小孩跟大人啊来做比喻哦，刚刚前面也读过哈。那么这里特别就是说，我们在心智上，我们不要做孩子，我们不要说这只是玩那些技巧，我们真的在心智上要做大人。特别他这边讲，在恶事上你要像小孩子，就是说你不要去，你好像懵懵懂懂啊，对恶事，你就不要去明白什么是不要去真的是做那些恶的事情。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哈，这是旧约里面的一段话，保罗来这边引用旧约，在以赛亚书28章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常常就是硬着景象不听神，神呢常常就用外邦人来警戒，来警告，用外邦人来责备责罚以色列人。好，所以神呢会用外邦人来跟以色列人讲话。那么这里就是意思，他这里特别就强调呢，就说我们呢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不要说呢真的是只是真的说我们都会讲方言， 好像说我们真的是得到神的特别的恩宠，得到神特别的能力。但是其实呢，神会借着外邦人来跟你们讲话，来教训你们，而让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的是不对的。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这里主要讲到就是说，说方言呢、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方言做证据。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吗？这里特别是讲到五旬节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都说起各国的话，然后不信的人在他们当中就觉得稀奇，说哎，他们说我们的乡谈，用我们的乡谈在讲话。他就说，真的方言最大的功用就是在不信人当中做证据，做凭据，神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那他说呢，做先知讲道的人呢，乃是为信的人。先知讲道就把神的话语分解得清楚，让信的人都能够明白，都能够遵守神的话语去行。好，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尔有不同方言的或者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非常灵恩的教会，有时候进去之后看他们，有时候会很害怕的。哇，因为他们一直讲得很大声，就是你带一个慕道友从来没去过那种教会的，要很小心，可能会让他觉得很恐怖。好，那真的是有，我记得有一次，我 有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慕道友来那他们有事情祷告，那我就用方言祷告。哇，祷告那个慕道友很害怕。好，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你说方言对慕道友他不懂的人，他是非常的害怕。若有先知讲到，偶尔有不信的或有不通于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的劝醒，被众人审明。也就是说，其实这里讲到就是说，方言反而会造成不信的人的一种拦阻。但是先知讲到呢，那些不信的人进到你们当中，他有时候一些话语进到他心里面，他明白，他就愿意接受了。好，25节，他说呢，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其实这一句话呢，我觉得我们每次聚会我们都一定要知道，我们每次聚会要高举神。其实你知道我们教会我就觉得我们教会有神特别的 favor， 特别的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知道，我认识很多慕道友当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当一唱诗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掉眼泪。你这是我们教会很多的那些卫生纸你这卫生纸干嘛？因为跟人家擦眼泪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说诗歌我也不熟，我也不会唱，但是每次一当诗歌唱诗的时候，我就不自然的就会掉眼泪。真的，我当初从我认识刘通牧师很久了那我从纽约，我从外州搬来，我记得我外州来。我在搬来之前，前一年我来到湾区那个时候是1995年的时候呢，是叫圣明和灵粮堂地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在Mission College那边的音乐教室聚会。我来的时候，我来加州玩我就顺便，因为我认得刘牧师，我就顺便拜访他。刘牧师说我们刚开始成立一个教会，你就过来我们教会看一下。好，我就参加了教会的聚会第一次。很奇妙的，我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种不一样， 灵的不同。唱诗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掉眼泪，我以前没有这种现象，我就是在那一次。然后呢，我认识刘牧师那么久了，我认识他，我从1982年就认识刘牧师了，到1996年都差不多都十几年了，然后那一次我听他刘牧师讲到，我真的完全被觉得完全不一样，有特别特别那种恩高在他的身上，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是的，我一开始来教会前我也掉眼泪。
你也是这样子是吗？
是啊。
对啊，所以呢，
我就是
对
有灵的感动，就是
是，所以
感应和感动。
对，
都说心有灵犀嘛。
对，
就是神的灵充满刘牧师，他讲到的时候我们自然
对就被灵所感动。对对 对， 对，所以呢真的是就是说你们敬拜的时候呢，他心的引擎会显露出来，他会自然的流露，会掉眼泪，然后呢他会说一句话，他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好，所以我们真的每次敬拜每次聚会的时候，让那些不信的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好，我们还有5分钟，我们快的把它讲完。好，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播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他就说这里讲到聚会呢，这里讲到聚会的方式，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还有翻出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聚会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哦，有诗歌赞美神，有人站起来用先知的话语讲道，然后一人呢有启示，启示就是先知的启示，说啊神感动我。你知道现在还有些弟兄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弟兄会的聚会呢？他们呢聚会，他们没有牧师的，他们就站在那边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然后呢有弟兄感动就站起来讲话，从来没有安排的，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又站起来又这样讲话，就是这样子哈。好，还有人说方言又翻出来，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而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在当中要闭口，只对自己说，自己和神说就是了。那聚会当中呢，如果有真的要说方言大声的说出来，一定要有人翻出来，而且只有2-3个人轮流的讲哈。那至于做先知讲道了，也只好2人或3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也就是说在聚会当中不是每个人都讲，不是说每个人都站起来就是一直讲，不是同时讲，而是说轮流讲，而且只有2-3人讲，而且其他人都要在那边要听，仔细的听，而且要辨明清楚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好，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就当闭口不言。如果有一个人讲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站下说：“哦，神特别启示我，要说一句话。”那你就应该让这个真的有从神来的启示，就让他先讲。哈，我记得刘牧师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先知哈，Cindy Jacob， 其实他的先生就跟刘牧师说：“哦，我有一个感动，神特别感动，所以就站起来啊，跟着会众们宣告啊。其实宣告就说 ，If you build it, I will fill it with the Spirit。就是当时我们建堂的时候啊，这个先知就跟我们讲，就说如果我们建到这个堂，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哈。好啊，另外呢，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很注重先知讲道呢是一个一个的讲，而且呢 讲道的时候是要叫人得学道理，叫人得劝勉，而且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哈。也就是说先知讲道的话是彼此顺服的，不是说争先恐后的哈。好，下面34节是特别讲到妇女哈，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哦。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人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若是单临到你们，若以为只为自己是先知，就或是属灵的人，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是主的命令。他得特别讲到，为什么讲到妇女呢？那个时候的妇女呢是这样子，那时候妇女没有地位的。他认为在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把属灵的头放在弟兄的身上哈啊，所以呢，妇女在聚会当中应该闭口不言哈。那特别在后面讲到，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人，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是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给他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切切渴慕圣灵的恩赐，其中最大的你们要寻求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也不要禁止不说方言啊。他说凡事按着规矩，按照他刚刚所讲的这个规矩去行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今天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保罗给我们对圣灵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教导，让我们学习着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功用，以及在教会中圣灵怎么样运作。求神保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切慕圣灵的恩赐，也让我们能够圣灵的恩赐能够彼此配搭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也知道圣灵的恩赐最重要的是要造就别人，造就会众，造就教会。求神恩待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寻求圣灵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运作，让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看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你们。